刚才秦老师刚才有一个师兄，因为我放那个您的这个视频的开示，然后他问了一个问题，就是针对这个学人的，我先把这个视频放一下。他想问就是老师在这个视频当中说的这个定是四禅八定还是楞严大定？老师需要我把这段放一下吗？他是针对这个视。
你念念也行，念念就不用放了，念念也行。
老师，我没有那个文本，就是可能很短，几分钟吧，可能
好
两
吧，
分
好
钟
吧，
差不
好
多。
吧，行，好吧。
你说你上座了以后就什么也没有啊，也没有妄念。那如果我要是特意要去提这个课，他也可以提起来呀。
你特意提这本身，它就是一念呢，并不是无念。我们讲的没有妄念，可以放下众缘然入定，定不是只有这种。有的是咒语并没有听，只有咒语没有妄念，那也是。
那我想听老人说，就是说你想提，已经都提不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提不动了。
心动就是累，妄念也停了，那你可以放下这个缘然入定。
那我如果这个时
这
候，
个话是这么说呀，你要在实际打坐的时候，起一个正念的时候，放下众缘
辣
然
呀，
入定，
啊，
那可是有
你现在
效果。
辣呀？
就你这个念头本身就是。那是操作的，不是起念，不是在那个时候起个念，那个时候我就这么做，就是就待着了，这就是你可能那时候说我现在放下咒语了，要是起这一念的话，赶快提醒我，那是有起念的呀。
那一七年其实挺轻的，是吧？
对呀，是啊，是啊，这心乱了，那就不提咒语了。
烂的心嘛，不行。
那
那
就
你也
是，
就是说。就有这个横在那儿，你这个入定就很难。
那就是
入
我就
定是根本就没有什么障碍，连入定的概念都没有。我入定了，这概念都没有。哎，有这概念，实际也是妄念。当然，我并不是说定中都没有念。如果有些生命在定中起观的话，它是要起念，观想这一念的法性。这一念有什么性质？观想。我不知道你听说过六妙门的修法没？就是同盟之观。
中基本上就到这里。
哦，那
啊，
问
李
题
师。
是什么呀？
对啊，就是我想知道，就是他打坐的这种定，他是就是刚刚那个学人说的，他这种定应该是四禅八定吧？然后老师你后面回答的那个应该是没有出入的大定吧？
不是，
是。
回答的不是我没有出了大定，都是说的四禅八定的定。
全部都说的是四禅八定，
啊，对对，没有提到没出没入
那
的。
后面不是说一句他入定的时候连入定的一个概念都没有吗？
哎呀，也不是说的那个，那个是不打坐，说没出没入大定是说的不打坐。那禅宗的话，这说的都是打坐的。
打坐基本上都是
在
打
打
坐入
坐里
定。
就别提这个没出没入大定这回事儿，没出没入大定是禅宗说的不打坐的状态，不是打坐的状态。
不是打坐，哦，这只有开悟了才，这只有开悟了才是
当
那
然，
个。
那是说没出没入的大定，那跟打坐没有关系，他不过是用来用定这个词儿而已。
那他们说的那种定是什么情况啊？那个是属于，他没有妄念的是属于，这是属于哪种定？四禅八定
定
还
都
是
没
哪
有
种？
妄念吧？别提那个没出没入的大定，别提这个没出没入，那不是值得打坐。你刚才放着都是值得打坐，
这是坐中的定。哦，行，
说的
那我们。
谈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没出没出大定，根本不是说的那个事儿。
哦，行，好，谢谢齐老师，谢谢齐老师。哎，齐老师好，齐老师，那我还想再问一下，就是关于他入定这个东西，其实也根本就不用管他，不用去在意什么入定不入定，是吧？因为我记得不是有一句那个“不除妄想不求真”嘛，他这个是没有妄想的才叫入定，那其实也不用管他妄想不妄想入定不入定，是吧？打坐的时候。
我们不在意，禅宗怎么会不在意呢？我们修心中心法不在意入定不入定。不是说的禅宗，禅宗当然不在意啊。
我没有说禅宗，我是说
咱们
就是说
咱们修心中心法六音一咒打坐不在意入定不入定。就是心不往那个入定不入定上想，只管
念，
只管念。
也不用管他有没有妄念是吧，因为他刚刚说的是没有妄念。
你说入定了呀，你是说妄念了呀，你到底说啥了，这没有又换成妄念了。
因为他说的是没有妄念了，然后就放下咒语安然入定了。然后我就想问，就是说其实也不用。
我没有妄念了咋会放下咒语安然，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持不动了，手印不动散。你注意老人说的别改词儿，还用老人说的话，因为你一改词就不是那个意思了。
嗯，妄念打不动。哦，行行行。好，好，谢谢徐老师。
师尊，元音老人说，座上若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持不动了，手印不倒不散，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初定昏昏，久久则明。
但是齐老师，就是我上周末啊，就是有一次啊，我感觉不像是入定，但是我也不困，但是感觉就是那么一恍惚，然后手印也就是也那个无名指也掉下来，他手印散了一点，但是就那么一恍惚，我感觉也不困，也不像是睡过去，但我感觉也不像是入定。
提起咒语
是啊，对，那我一发指就把手印又重新结好，又提起咒语。
提起咒语。
齐老师，逍遥子问老师好，众生来到娑婆世界是不是错了？如是哪里错了？
没有谁错呀，没有谁说错呀，谁说对错了？没人说对错呀，没有谁在这个问题上说对错，这跟对错不相干呐。
那个逍遥子师兄啊，你这个对错从哪儿来的呀？你为啥会认为众生来到娑婆世界错了呀？
那对了应该去哪儿啊？嘿嘿，这真奇怪。
你方便上麦吗？老师问你呢，对了应该去哪儿呀？这啥意思？你笑了啥意思啊？齐老师，马彩云问老师好，第六印中指间距要求 0.66, 这个怎么精确掌握呀？
没有精确，大概就一扁指头宽吧，没有要求什么 0.66, 没有啥准确，没有这样掌握的。大致就是一个扁指头那么宽吧，大概。
老师啊，那个逍遥子他又问，修行是不是一条回归的路？
回归啥意思？回归哪去？
回到原来去，老师他说回到原来去。
原来是哪儿啊？
他说他也不知道，才问老师。
我不明白你说的话，你不告诉我，我咋回答你？我都不明白你说的是啥。
那个聊天区的师兄啊，因为你不会改实名的话，你最好那个在问问题之前说一下自己的名字哦。老师开心快乐问，齐老师好，慈氏咒和往生广咒念每天念49遍，到命终时也必须持此咒才能往生极乐世界或兜率内院吗？
这是元音老人说的。老人讲的，每天49遍就能往生净土。
老师刘慧元师兄问，老师好，我现在刚刚开始修六字大明咒，除了打坐念咒，平时也要念咒吗？
观照是正行啊， 我们不管是初修啊，或者是老修，总是把关照忘掉。关照是正行啊，我们没有要求坐下持咒，说的关照啊，坐下关照啊。
老师他是打
关照是正行，打坐是助行，帮助的助，关照比打坐都重要。坐下当然是关照，咋能是念持咒咋回事？总是把关照忘掉，关照是修行中一法，关照是正行，打坐是助行，帮助的助，打坐是助行。
嗯，
关照是正行啊，把正行都忘掉了，没人想得起来关照好像。哎呀，
老师啊，他是修那个六字大明咒的。也是就是坐下。
他不是坐下啊。
嗯。
关照是正心坐下。
老师咱们那个关照不以打心中心法的那个作为为前提和基础吗？
你好像是说这心中心法坐下，六字明坐下就不能关照了一样。
哦，好的。
关照是正心。
嗯嗯嗯。老师他说他是看到有的人买了计数器，何时何地都念咒，就是一直坐下念咒。那
没有这个，你这样，你别看有的人怎么样，你看祖师开示里哪有坐下念咒的道理啊？关照是正行，打坐是助行，是祖师讲的。你看祖师开示里有坐下念咒吗？从来都没有提倡过坐下念咒。
那个刘师兄，你收到了吗？啊，明白了，谢谢老师。
其实啊，他有什么，他可以这样回答我了。我说从来没有提倡过坐下念咒，他可能这样回答我，也从来没有禁止过坐下念咒，他为什么这样回答呀、啊？确实，你也找不着祖师禁止坐下念咒，也没有这个开始。说到坐下，就是坐下是关照，都是这么讲的。就没有提过坐下念咒或者禁止坐下念咒，这两样都没提过。我为什么这么说话？为什么不是这个没有禁止坐下念咒这一条？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呀？是这个道理，就是坐下念咒，老这个总是不提倡的这一种坐下念咒，也比打妄想强，总比打妄想好。但是这不是老人，不是老人祖师提倡的。你要坚持这个观点，就把关照给找不到了。坐下应该是关照，所以应该重点的突出关照是正行。你重点突出这个，总比打妄想好。
他另外还有问题，老师。
他不是有啥问题，他知道，我就是不说他也知道。我猜想，
不是老
你叫他要叫他说说，我猜错了没有？我不讲他也知道，关照是正行这个事，我不说他也知道。
刘师兄，是不是你是不是也知道这个事儿？
我猜他知道，看是不是猜错了？
看看老师是不是猜错了？嗯，
哎，能听到我说话吗？哎，老师们，哎，老师，
能听到。
嗯，不好意思，
声音太大。你另外再近点儿。
我就这两天才刚刚接触，才刚刚知道心中心法，然后听师兄们说让我先修六字明，因为我还没灌顶嘛，所以我就刚刚开始，今天第三天修了六字明咒是吧？哎，对，六字明咒。
我你说我是猜错了，你不知道观照是正行吗？打坐是助行，你不知道。
我不大知道，但是你这么说，您这么说的话，我看资料的时候有提到过，是的。我之所以有这么一问，是看到可能修别的佛法的一些同修们，他们整天就拿着个计数器在那里念咒，我说心想，哎，我们有没有这个说法，我就问一下，
好不好？祖师没有提倡过坐下持咒，也没有禁止过坐下持咒。我个人认为，就算坐下持咒不是祖师提倡的，坐下持咒总比打妄想好，总比坐下打妄想好。
哦，对对对对， 对，这个指示就对了。嗯，是，总比你在那胡思乱想打妄想好。你要是心不静或者妄想的话，你就可以念咒，但是没有要求你说做下去念咒。嗯，我得赶紧把那个，我把那个退了吧，把那个计数器，刚刚还下单买了个计数器，想着天呐，除了吃饭，是不是一直要念，一直要念？我看别的人有的他们是这么修的，哎呦天！
师兄，你不还有一个问题吗？就是接着手印打坐的时候，可以用手擦眼泪吗？是吧？
对呀，对呀，就很痒，是要忍着，还是说可以用手背擦一下？但是那个印，那个手印，我是不会掉的，我不会闪的。
就像这，不好，最不好回答的就是这类问题，最不好回答。你说禁止，我觉得说禁止也不大好。你说可以也不大好，这两种说法都不好，最不容易回答这个问题。
对，那就看我自己，那我自己就是当时看你能忍就忍吧，不能
对，
忍。
说这再一个说看你自己，看你自己吧，这样说也不对，也不好，也不好。
那这个问题就不成立啊，就不成立这个
不
问
是不
题。
成立，是很难回答。你既然说了，他就是这个问题，不能说不成立。这问题不好回答，说
我
禁
觉
止
得
不对，说可以不对，说这说你看情况吧也不对，都不对。这样说，
那还是不能擦呗，那还是不能动吧，最好就是别动吧。你这怎么不能忍呢？像有个蚊子啥的，忍一忍就过去了呀。它也不是一直咬你，一直疼。我是这么理解吧，应该。那实在不行的话，你实在让你心很烦躁，或怎么样，擦一擦也是可以吧，或者用膝盖擦一擦。
说可以不对，说禁止也不对。
对，所以就看你自己当
你
时
当
的
时
心
你
理。
说看你看情况吧，也对，我觉得都不对，这样。
哎，好的，齐老师好，各位师兄好。那个，我想问，就是我最近看那个《宗经录》，然后我想问一个那里面有一句话吧，就是我不知道把它怎么能翻译成那个白话文，我想能不能把那段话贴出来，然后问问齐老师
我瞧瞧吧，
啊？哎，好的，我是
看看。
用那个手机操作的，我就发在这个聊天区域里面了。
可以的，我给齐老师转过来。
哎，对，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需要念一下吗？
我看看吧，要是能看好就不用念，要
好
是
的，
字
好的。
小，我真好能看到。为缘自则圣境下，远离言说文字妄想，乃至缘自皆去光明挥发。若清道自觉住，光明发时，得云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如群盲眼开，分明照醒，验象真实，终不摸其尾牙。见汝正色，其在谈起乌穴。当时巨眼人前，若更说是，则不得称之时名为大法，则不得称之时名为大法时。时见月人，我觉得这个地方，当
我
时
就是
巨
这句
眼
话
人前，
看不明白。
我觉得这有点他错误。当时巨眼人前，若更说是，则不得称，这是知识啊，知识，善知识啊，咱不得
知
称善
识。
知识，善知识也可能少了一个善的，那个不要那个善吧，就这不得称为知识，句号，句号，加善不加善无所谓，不得称为知识，句号，哎，或者是逗号，名为大法师，
哦，那
我
这样的
加。
话，那还能够理解哦。
那好吧，那就这个地方，别的没有啊，那就这
对，
个地
我
方。
就是这句话，因为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翻译。如果说不得称知识的话，那可能是我能大概能明白那意思。那就是说，这个时候再说多余的话就不对的，是这个意思吧？
他不说若更说
是这后头应该加句号，这加个逗号啊，这
哦加句号
应该加句号，要不然这个跟前头你加个句号它不对了，则前头应该是逗号啊，这应该是逗号。
哦，那齐老师这句话就是说应该怎么理解呢？
当时见人前那个就那个前后头那个句号应该去掉的。
哦，
当时见人前若更说是吗？那这样说的吗？
则不得称知识，名为大法师。
再一个，这个谈起胡雪来念胡吧，那个字念啥呀？谈起胡雪呀？
胡吧，那胡吧。
尿壶，可能尿壶就是。
哦，不是鸿鹄那个壶吗？鸿鹄之志的壶吗？
哦，对，鸿鹄之志就那个壶啊，对对。
啊、哦、啊、
哦。胡老师啊、
哦，尿壶就尿壶啊。
嗯。
他有尿壶的，你看俩音壶和骨都能念。
对对对。
哦、
嗯。
还有一个骨。
那齐老师，那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呢？
你说哪句话呀？
就这个“当此居远人前，若更说是”，
前头这跟前头说的，你看，这是跟前头连着说的，不连前头你不好解释这意思。见汝正色，汝不是汝白色吗？
对。
现在谈起骨血，这个胡血也胡和血也都是白的白的。
哦。对对，
就这个意思啊。这就是说，见汝正色，那就是白色，就不要再说什么什么胡血，不再用说了。要是在居眼人前、明眼人前，再三的说三说四，说这那就不叫沾知识，也就是。在那说过多的话，那不叫算知识。
哦，
这不叫算知识，名为大法师。就是这个，也就是大法师不这么做，我是这么理解的。就不说太多的没用的话，就这个意思。
哦哦，那对，那如果说这么解释，那就是说得通了。就语言就多余了嘛，那个。
实践乐人终不观止嘛，勤道家者自习问成，这都是说的这个意思。
对对对，是是是。
威正言，威正响应，不思言说，这不都说这个？
对，
别说过多的话，是
是。嗯，哦，那如果说
你不离职践乐，都就是两头都堵住了。
嗯。那可能还是断句的问题，那如果说这么断句的话，那就说得通了。对，
嗯，断句的问题可
能。对对对对对对。哦，好，那我就没有别的问题了，谢谢齐老师。
老师，那个惠良师兄问师父好，我是散盘，请问摆坐的时候胳膊和手以及腿脚全身不疼不麻的，刚入千座，有时个别的时候就偶尔会就是有疼或者是麻的这种情况啊、请问这种情况正常吗？
正常。
好，老师开心快乐问郭红艳老师，姚冠后已签做400多座，一直没有机会再去现场重新找老师灌顶一次，我如果某些情况不允许现场再重新灌顶，那我就一直按摇冠一直坐满千座，可不可以？
可以。
开心快乐听到了吗？这个老师之前也答复过，因为之前摇冠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老师说摇冠，齐老师答复过摇冠是如法的。嗯，好，可以啊。赵涛师兄，圆觉经理的一句话我没有理解好，师兄，那你就把圆觉经理的话拿出来问老师嘛。哦，你是因为那个是藏经，大藏经。
圆觉经理有经解啊， 圆觉经有经解啊，你搜索一些经解，现在是搜索出来看看经解，经解又不懂得我们再讨论。
哦，
圆觉经的经解可能还不是一种呢。还不是只有一种经解呢。搜索出来看看吧，经有经解。
好，老师稍等，他好像把它发上来了。知患即离，不做方便，离患即绝，亦无见次。啊，对这个。
对呀、啊，就这个，你看看经解怎么解释的。
嗯。
要是看经解看不懂，我们就在这儿讨论，讨论那个经解。
老师，我记得这个那个二祖好像有圆觉经的绝引吧？
哎，那也算是经解。
嗯，我查一下。
那也算是经解。
那个赵涛师兄，要不你看一看这个，我把这个二祖的这个文集，我把它发到聊天区，然后你看一看，你具体还有啥问题，你不清楚的，你再问老师。好的，好的。你可以现在就看，现在就读一下那段文字，然后你不明白的赶紧上来问齐老师。你说吧，你直接说吧，老师在呢。
齐老师你好，我在家里面，就是这一次跟打气的师兄们，我就在家里面加时加坐，因为平时呢都是打两小时惯了，然后这么一加时加坐的话，它这个一下子量大，我的昏沉啊那种就比原来就增加，本来我的手硬的话呢就容易倒，那么在这几天的加时加坐中倒的次数就比较多，然后的话呢我就受其他的师兄启发，就弄了一个办法，搞了一个那个薄的湿巾在脖子上面这么一绕下来，就在胸口这个地方打一个结，然后结手印的时候呢就穿过这个结，再把那个黄布罩在手印上，这样子我在有点昏沉的时候，那个手印它就不容易倒下去，然后的话呢如果它倒的话就会压，有个力量往下压，我的脖子就会给它这么碰一下，然后我就会转过神来，然后就把手印立起来，就是我原来手印倒，但是呢它也不散，现在就是围湿巾这个方法罩住这个手印，我想请示老师这样可不可以了，妥当吗？我就怕不妥当，所以特地问一下老师。
也可以吧，那个这样的东西不行啊，挂脖子挂到脖子里很难受吧。
我试了一下，就是他只是有时候他那个手会这样往下压嘛，就特别疲惫或者昏沉的时候，一般情况下还可以，那手能立起来的话脖子这里是不会受困扰的，但是我见
你觉得可以就行
就行是吧。感恩老师开始。还有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在打坐的时候啊是不能够靠墙的哈，但是那个腰上面可以放个小垫子吗，就是一个那种小靠枕之类的因为可能是我
腰可以背不可以。
哦那就好，我背没有放，因为我气血可能不太好，刚开始打的时候那个脊椎啊它就是立得很直，但是不知不觉我就发现我的那个腰就会有点塌下来，然后我在书上查了，是说气血不足会导致这样子，是这样子吗老师？
这个腰本来啊，你要说你腰就特别直也达不到，因为腰本来就是腰这个头这个本来就像个豆芽，原本就是弯弯的，这个也不是太弯、
哦、
本来就不是太直、
哦、
如果弄得太直实际也做不到，也做不到也很难受、
哦、我就想着怎么弄啊这么直，然后弯下来我就发现了，我又把那个脊椎挺起来，然后就又提起来，反正
轻松自然的，应该是轻松自然的。
哦、好的。
不用力，不要用力，轻松自然的。
行，好。
当然，轻松自然的直起来，轻松自然的直起来，不要用力。
好的，明白了。
刘老师，刘慧远就是刚才修六字大明咒的那个师兄，他问打坐双盘好不好，还是说散盘也没有区别？
双盘最好，但是做不到别勉强，不要你勉强双盘，怎么会不好啊？最好就是双盘，我们不要求最好，因为最好你撑不过两小时，不要求最好，要求两小时不动，你双盘你撑不到，你必须得散开，你看你在那多难受啊， 你要是能双盘当然好了，最好了，你能双盘来要是不最好了，就怕大多数都不能，我觉得。
老师我问一个，就是双盘是不是更有利于见性啊？
哎呀，我不就说了，不要就最好，别跟那一拿见性这个词挺吓人的，何必呢？没有必要，你做不到的事又何必呢？你别这样联系，最好不要这样联系见性，扣这么死，因为什么呢？不打坐也能见性啊，不是说非要打坐才能见性啊，不打坐也能见性，只不过打坐呢有利于见性，更有利于见性，所以我们才坚持打坐了，不打坐就不能见性，不打坐也能见性，那就不容易见性，不打坐不大容易见性，没有打坐容易。
哦，老师啊，他说，哎呀，他可以双盘俩小时，
那就双盘就双盘呗，最好，如果能双盘俩小时，那更好，最好了那是。我们是不要求，我们不要求最好，是因为办不到，双盘不了俩小时，不要求最好，你一样也能见性，是这样的。你要是双盘最好，最有利。
双盘最好，
最好我们没有要求最好，因为大多数人做不到。
老师，我刚开始打金融星座的时候，我也能双盘，一个多小时吧。然后我当时
那就不要双盘，
我还挺得意的。
很苦的，到这刚要散开，根本就没必要，那就不要双盘。他说他能双盘两小时不动，这就可以。
嗯，
你不能，你双盘不够，
不能，我不能。后来我就放弃了。
对，应该放弃。
那个刘师兄啊，你是双盘能两个小时都啊？他是天生会双盘、
啊、
哦。
对呀、啊，他能俩小时他就双盘呗。
天生会双盘，厉害厉害。我们那个老人就是开示当面也写了，就是我们是不要求、不注重这个腿的。师兄啊，刘慧元师兄，
对，不要求腿，不要求腿怎么盘都不要求，不要说双盘，连单盘也不要求，连散盘都不要求。你看他说那个坐五六寸高，两腿交叉着地，他都没有在坐上那俩腿，那连散盘都不是，那也能行，也可以。
老师他说他觉得双盘更稳定，
那当然了，所以说最好嘛，当然是更稳定了。
就是那个刘慧元师兄，老师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别腿子哦，你不要练腿子，你天生会双盘就那很好，我们也很少见到这样的人。因为老师还有，我这次还听到就是他们有的地方是一定要求就是双盘俩小时做到了才给灌顶的，才能修心中心法。
那要是像这种要求的话，没有几个人能做修心中心。
是的，
很少有人能双盘俩小时。有几个人够修行，够格修行中心的、啊、不会有几 不会人太多，没有几位能做到。
嗯，然后老师他不只是这么要求啊，就首先这个就很少有人能做到，他们
总是都这么要求，他自己增加要求干什么呀、
啊、是啊，这个我觉得他违背了祖师的要求啊，祖师没有这样要求。然后老师还有呢，我再给您八卦一下，就是他那当地有修行中心的，然后他要来打七，然后那当地的可能那老师都说，他说你这个家庭烦恼那么重，你也配去打七啊？你都不配，你这样还去打七啊？
这个说不 对，就是因为烦恼重才要打七了嘛，烦恼不重还不需要打七了。他这是说颠倒了吧，话说颠倒了。
老师就是把心中心法高推，然后说一定是立根人才能修心中心法，然后打气我们也不配。
刚好颠倒，立根人都不需要修这个法，立根人随便念念佛、参禅、禅，他们就开悟了，用不着修心了。我们就是正根人才需要修这么力量大的法。我们不是立根，是立根都不需要修心中心法。
我好带那个师兄他过来了，然后他给我们讲了这个瓜，他当地的那个氛围就是这样的。他说他这种呢是属于不合群的，因为大家都听那个当地的那个老师就是这样讲的，修心中心的给人家劝退，劝成修六字明， 然后都说这个你根气不行，然后再一个就是打气你也不配，反正就是总是都给他高推到我们真的是都不配了。
颠倒了，那颠倒了。
嗯，
我们要是行的话，还需要费这劲修心中心法；要是行，一天念佛啊、参禅的就解决问题了，用不着费这大劲呢、啊。解决不了，我们是正根，才来一个力量非常大的法，适合我们修，就是心中心法。因为什么呢？因为唯有入来心中心，愚不能及。只有入来心中心这个法，别的法达不到了，力量达不到，我们就没法开悟了，力量达不到，愚不能及，愚的法门不能及，达不到。只有修这么力量大的法，唯有入来心中心，愚不能及。
好的，老师。老师，那个兰花草问，我还没有灌顶，刚学六字明，是不是六字明一般坐满49坐？他是不是可能听谁有要求？
没有规定坐数，没有规定坐49坐，没有规定。还有不修六字明，直接修心中心也可以。六字明不是心中心法的前行，心中心法没有前行和加行，可以直接修。
秦老师，慈波他问，请问在持咒的时候，只管心念耳闻，咒的每个字还是要听得清清楚楚，还是只管念，其他不管呢？
当然要清清楚楚，弄得过头了你就永远清楚不了，别弄过头啊，啥事儿？你也不能不清楚啊，也不能来弄得过头的呀。合适就好，别搞那两端的极端，别弄那两边的极端，最合适的就好，轻松自然最好了。轻松自然，不用力气，这是最好的。
老师啊，你看那个刘慧元师兄啊，他说那个他天生能双盘的这个，他孩子他说一小时后有点麻，但是几分钟以后就过去了，那他这不还是在腿子这儿他要搞一搞啊？老师，
不要考虑腿了，不盘也可以啊，不要就双盘，你不双盘也可以啊，何必在这儿做文章呢？
对，老师说那个双盘虽然最好，你不要这个做最好呗，别搞腿子。
我们没有要求最好。要求最好做不成了，何必呢？没要求最好。
他听老师讲最好，他可能舍不得了，他就觉得这个很宝贝，他还是要说。你看那个刘师兄，
那不就心中心法修不成了？哎呀，我们不要求腿，人人都可以修心中心法。你要是要求腿，总有一大部分人不能修心中心法。我们不要求腿，所有的人都可以修，除非他不愿意修。
刘师兄啊，刘慧元师兄，明白了，不纠结，对你，你就不要练这个腿子，别注重这个腿子。
本就不要求腿，你何苦呢？你就没有要求腿，你何必呢？
他知道了。
好吧。
嗯。
老师，就是我说一下，看一下，您觉得我这个。就是说的对不对啊？就是那个佛性，它是一念断处了了分明的灵知，然后呢，这个是佛性的法身。
这是圆圆老师说的，这是圆圆老师说的。
哦，那就这个就没问题是吧？
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老人的原句这么说的，
嗯，
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就是当人的佛性，一看肯定就是见性，就这么说的，
嗯，
老人说的，圆圆老人讲的。
那老师，他那个就是这个佛性，他其实是这个他还只是佛性的法身吧？我们山河大地所有的一切万物，它都是佛性的化身，对不对？就是佛性生出了一切的万物。
一般你说日月星辰山河大地，一般呢就不用佛性这个名词了，称为法性。
哦。
要是这不说心说物，心和物这两样，说心一般用词儿是佛性，说物一般是用法性这个词儿。实际上佛性和法性 是一回事，就像一个手的两面，说手心的时候是佛性，说手背的时候是法性，其实是一回事，一体两面，就是一个东西，不是俩东西。
嗯，那老师，那个就是我们佛性每个人都有，然后我们其实就是在念头。
你说都有啊，不是不对，不准确，不是不说都离不开，都没有离开，
都没有离开，
都没有离开佛性。
我们在打妄念的时候，其实佛性也是在的。
当然是了，没有也没有离开妄念，也没离开佛性。
那我们在打六字大明咒的时候，其实要证得的也就是那个了了分明的灵知，他要以这个时候了了分明的灵知现前的时候，他其实是没有妄念的，对吧？
你这样说啊，不是没道理，他容易发现，容易体认。其实正打妄想的时候，哪怕妄想纷飞的时候，佛性仍然在，我不容易体认而已。
也就是老师您说的，就是我们要以这个时候就是没妄想不在的这个灵知作为一个我们的突破口，然后呢在生活当中尽管妙用。
对啊，你别这样咬死了，你不要这样咬死了，越咬死离体越远啊。你这样咬越咬得死离体越远，别这样咬死，不用这样分析了，好不好？就你这个思维方式有问题，你这种思维方式越这样想离得越远，越这样想越不容易理解。你别因为一下想想你就理解了，是你越这么想越不容易理解，要么你去想想去。放弃吧，放弃你这种思维方式吧，好吧。
或者老师，是不是其实这个时候我需要一个配，把我的妄念斩断，我就见性了？
那多好啊，阶段你这个思维方式离见性就近了。你这叫妄想，你知道不知道？你这正在打妄想。
哦，就我这个妄想一念接着一念，我这时候把妄想断了，我就见性了，是吧？
当然是了。
那老师，我们都能见性了，那六字大明咒的打坐，它其实
你看接着打妄想不是？你看你是接着打妄想不是？你哪肯断呢？一丝一毫都没断，还在接着你那个习惯打妄想。
好，老师，我明白了。我还是好好打六字大明咒吧，还是好好打坐。
对啊，好吧。
谢谢老师，谢谢。
徐老师，刘慧媛问：六字大明咒后面要不要加舍字？
哦，你愿意加上也可以。那不念舍呀，那念碎。嗡嘛呢叭，嗡嘛呢叭咪吽碎，它就这一个不念舍。不过没有这个汉字啊，它就写成舍了。碎哪有这个汉字啊？没这个发音的汉字，就写成舍了。
哦，明白哦。他说明白，加不加都可以。对，老师是。
可以不加，可以不加，加也可以好也行。
好的，听到了。赵涛说我不知道你
是
对老师给您念一下，
我们不是为了禅定、
哦、
我们修心中心法不是为了禅定，是为了见性，所以我们根本就不说禅定的事儿，就是我们都不追求入定，那入定不是入禅定吗？我们就不追求这个，不考虑这个，不从这方面说话，也不从这方面思维，就不考虑这东西。
你听到了吧？见性之后如何成就？我想问一下赵涛师兄，你是修心中心法的吗？
不像是修心中心法的。
对，他说是。
哦，是啊，
我
们不考虑禅定，考虑禅定的是，我们考虑的是见性。
老师他还问那个，他说他修六字大明咒，他还问见性之后如何成就。
见性还不是成就啊，见性之后成就。
老师啊，那个刘师兄刘慧元就是修六字大明咒的，他想跟您说一下，他修六字大明咒，然后身体好转了，修了几天血压降低了。
也好啊，
老师知道了，慧元师
我
兄。
知道了，对，听到了，
老师他接着问这个赵涛，他说
啊。
他问您见性之后临终之时不被幻转就了生死了，对吗？
不被幻转啥意思啊？他说的，什么不被幻转呢、啊？怎么魂我还了生死？临终说了个接着不幻转，接着生，一直不明白他的思想，我都不清楚，这都哪儿啊？他们这。
可能你看一看祖师开示，好跟老师那个对话。
我都对他的话不知道他的话都怎么说的，怎么回事啊？这是，哎。别的人能理解他的话也行，你转述给我，我不能理解他说啥都是。
要不你自己上麦吧，你自己上麦跟老师聊聊，赵涛师兄。
我的意思就是，我听就是鸟生死，就是我们见信以后，
你说话离麦近点儿，声音太小。你说嘴离麦近点儿。
老师，我的意思就是，我们修心中心法，见性之
还有，
后，我的意思就是，我们修心中心法见性以后，临命终时，就是说，只要不被妄念、不被妄想、分别执着所转，我们就生死就了了，对吗？见性，因为见性之后就是保证嘛，保证的话，你就是无修无证嘛，无修
就
无
什
证。
么呀？就什么了？就啥？
就
屁
把
啥？
身，就是临终的时候，我们不是四大分离，
别的
然
人
后，
听清楚了也可以告诉我，我没听不清楚他说的话。
老师他说那个临终的时候
别
不
的
被
师兄弟，
妄念分别转就了生死了，他还说的是了生死，
是啊，
这在哪
还
的
是。
概念呢？你在哪见到的这概念呢？
我就问那秦
临
老
终的时
师，
候已经是要死了，还了生死，这是咋回事啊？
就是我们，那我们临终之后去哪儿呢？我们老师，我们修完心中心法，我们死，去哪个国土啊？就是我们修心中心法的，就是往生以后，
当然可以生净土了。实际上，我们说，是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以净土为归，就是心中净土为归嘛，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以净土为归就是归宿嘛，归宿当然是净土了。
那我们既然净土是归宿，那临终的时候是不是还要念阿弥陀佛？
到哪儿去了？又到净土去了？到哪儿去了？
我们修
哎，
心中心嘛。
真是奇怪了。我们说的以净土为归，十方净土任你往生，不反对你念佛呀，还要鼓励你念佛呢。念佛多好啊！你理解为只有念佛，那是你的理解，那是净土宗说的。净土宗当然说，他说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净土，那当然要强调念佛。我们说以净土为归，当然也包括西方极乐世界，还有其他世界。十方净土任你往生，当然也包括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一提净土，你非要联系净土宗啊？净土
就
宗
是谁？
就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不考虑东方净琉璃世界，他不考虑这个，也不考虑南方保生世界。
就是随缘
我
往
们不
生。
说净土为归，我们这十方净土任你往生，当然也包括西方极乐世界。
明白，老师，明白。那就是我们修心中心法，先修千座，先做以后见，
西
求
方
明
净
心
土任
见。
你往生，
哦，求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之后，我们就开
实际
始。
上啊，这么说话，你还是理解有一个是，实际上离心有法吗？净土不在心里吗？离开心还有净土吗？你都不考虑考虑根本教义。 还在这认为这个境外有法，还在境外取法呀、啊？
哦，
境外有法吗？
哦，
境外无法，
我知道了。
离心哪有净土啊？净土都在心内，哪在境外啊？
就是我们住在那个石像上就可以了，也是无所住，就是我知道了，老师，我知道了，嗯。按住本心以后，哦，好，老师，我理解了你意思，只是我表达不好，我表达了词汇各方面的就是不是太，因为我不太会表达嘛，所以但是我知道您的意思了，我这个问题您回答完了，好的，老师，感谢，感恩老师，
嗯，你好，老师，
啊，您好，
啊，那个。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嗯，那个，我这两天那个感冒了，就是有点头晕。我是那个下了座以后，重新再打一座为自己治病，可以吗？
哎，你打当然可以了，这有啥不可以？你试试怎么样？你感冒了，你还是赶快去医院看吧。
嗯，啊。他不是那几
当然可以打坐呀，别以为打了坐就好吧。
啊，嗯，我明白老师。嗯，还有一个事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嗯，就是那个听见耳闻那个声音要在那个那个座子底下发出来最好是吧？
呀，那是因为他在那。他在那头晕，他晕到头那，我才跟他说坐底下了。你也不头晕哪，哪、
哦、
都好好的，考虑他坐底下，这不多余的事吗？
哦，我对那一天我
哪都好好的，没有问题，你管他坐底下干什么？
哦，那答疑我那个
不关键吧、哦，不要管。他是有问题了，我才那么说话了。
嗯、
这都是对治疗啊，应病于药。你都没病，你别吃这药了。
啊、哦，我明白了，老师。嗯，这我明白了。那个最后一个问题，老师，就是那个《金刚经》里那句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嗯，若见诸相非相，这个非相是那个诸相，就是这个实相。然后那个非相，就是说这个实相它本身是空性的，就是也没有，就是这个意思吗？那个非相，
你别绕那么多。
嗯，
就是凡所有相嘛，凡所有相不是诸相的、嗯、所有相，这不是诸相啊、
嗯、
诸跟所有不是一个意思啊，
嗯嗯，
都是虚妄的啊、
嗯、
要假如看相它是虚妄的，它并不是相，非相不是并不是相吗？
嗯，
不是实有，这就是非相诸相，就是诸多的相都不是实有，就是非相就是不是实有的意思。
嗯，
不是真实的有个相，
我明白老师，我明白了，对，是，嗯，感恩老师，嗯，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老师，嗯，我下麦了。
老师啊，那个逍遥子他问，《心经》里面观自在菩萨横身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这个十字有一次直播间里我看到把十放在了横身般若波罗蜜多时逗号照见五蕴皆空，老师这个十字放哪里合适？
历来的解释都是放在你说这个地方，只有老人解释，原因老人解释别具一格，横身般若蜜多逗号十照见五蕴皆空，只有老人是这么解释的，这个解释我觉得最妙最合理。我这个是什么回事呢？多时成了一个名词了，波罗波罗蜜这是一个名词，多时是一个名词，他们这样弄，其实是波罗波罗蜜多这是一个名词，十照见五蕴皆空是下一句，这个是下一句的波罗波罗蜜多，这它是波罗波罗蜜，这是一个名词，多时是一个名词，这样断句吧，我觉得没有老人这个断句好。横身波罗波罗蜜多，十照见五蕴皆空，老人这个放在后头，我认为最妙最合理。 波罗波罗蜜多是过去的汉字读音跟现在不一样啊，那个波罗蜜多是实际上巴拉蜜达，对，这是可是在古代那个波罗蜜多那个跟那个巴拉蜜达那个音很相近，就这样翻译，那个多不念多，在古代巴拉蜜达，十兆将无人皆空。
老师是这个吗？就是波罗蜜多，
就这个，人家这红字打得好，巴拉蜜达是这就是过去过去这个念法，现在就波罗蜜多就这样念了。现在普通话的读音呢、啊，跟古代的读音不大一样。这个是音译啊，本来这个汉字就是标音的，过去没有拼音字母标音，就用汉字标音，用汉字这就是标音的。其实这是音译，没有意思，意思就成了智慧的意思了。就是说啊，道智慧很到家，不是是智慧，巴拉密达是到家到位。就是极端是这种意思，巴拉密达是非常到家非常到位，是这个意思，这个智慧非常到家非常、非常到位，就是波罗蜜多就这个意思。十是放在照前头的，十照见无人皆空。
那个逍遥子师兄我看一下啊，哦，老师他说老师你能多说一会儿吗？他说放在上一句好像也能说得通，老师不都解释了，他的意思是说放在那个就是说放在那个波罗波罗蜜多时也能通，老师不说了，就过去的这个历来的这个可能都是这样，像你说的那样，
过去的解释都是说波罗蜜多时都是这样，都是说多时，只有老人说十兆将无人皆空。
对，
我认为老人说的最妙了，最好。古代的经解啊，都是横身波罗蜜多时。
时啊，对。
道家无人皆空，他都是这样断句的。只有老人的断句是波罗波罗蜜多时，道家无人皆空。只有老人这么断句，我认为老人的断句非常好。
你看，老师又给你多说了一会儿，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你说啥？
说让老师多说一会儿，老师不又给他多说了一会儿吗？
多说一会儿，说啥呢？没内容了，不多说了，说啥呀？
好好好，老师。
有啥内容可说吗？
他可能还想听听，就是他觉得可能他不太赞成这个，是我听他这个意思是不是这样？
也就是他的意思还是波罗蜜多时，然后照见我。
哦。
本来古代解释这个地方都是这样解的，波罗蜜多时都这样解的。
嗯，
只有我们的师父圆圆老人才这么断句，波罗蜜多时照见无人皆空，这不都说过了？我认为老人说的非常妙。
对，老师说的很清楚了。你那个逍遥子师兄，你自己再看一看。另外就是除了秦老师打，
他认为是波罗蜜多时，那何止是他呀？古来好多解心的心经的都是认为是这样，多时都这样认为的，不是他自己这么见解，都这么见解，只有我们的师父圆圆老人才十兆将无人皆空才这么断句。
对，你也可以看一下，就老人在心经觉影时，我记得老人他不但把这个就是这么解释的，就也当时说了原因的，你可以去看一看啊。你看一看你有啥问题再跟老师说。老师，王丽萍问，打坐观下腹会打颤。王师兄啊，你这个问题我没有看明白，你要不然上麦跟老师说一下。
嗯，好的老师。
那打坐观下腹会打颤，你别观下腹就行了，你观下腹干什么的？
哦，不用关嘛。行，好的老师，不关就行。哦，
田老师，陶一杰问，体念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状态后就了之，心和念头没有关系是吗？念头是因缘生，心只是显示念头，其本身从来没有动过，对吗？
这都哪个哪啊，我这不能理解的说这话呀，谁能理解给我解释解释说这话。 就了知心和念头没有关系，知道哪跟哪的话，什么心和念头没有关系啊？咋会没关系啊？念头是因缘生，知道哪跟哪，什么念头是因缘生啊？先只是显示念头，这 越看越不明白啊，不明白，读不通他的话，我不读。要是别的能看出来，别人给我解释解释，他说的啥呀、啊？
我也看不懂，有别的师兄吗？有能看明白吗？王一杰师兄啊，你是修心中心法的吗？你方便上麦说吗？你自己跟老师说一下呗。你是咋了？你体验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啦？老师陶一杰上麦了。
再一个念头是阴暗生，怎么念头会是阴暗生啊？这是啥道理啊？
我之前打气的时候，体验过一念不生的状态。后来我就想保这种状态，但是感觉是保不住的啊。后来我想是不是这种状态只是证明这只是看到了心没有生念的没有生念，只是没有生念的那种状态。过后这光这状态一过后以后，这个过了以后呢，然后念头就是在心上，各种念头在心上升起了。这种升起的念头呢，这就是因境生念嘛，因境生心嘛。这个念头的升起，但是只是心显现了念头的升起。
我要这样说吧。看看是不是你的意思，一念不生了了分的灵智之性并不是佛性，是这个意思吗？干脆直说不了了吗？
我没听清楚老师说的
是。我说就是你的意思是不是在这一念不生了了分的灵智之性并不是佛性？
他
这个意思吗？直说不就行了吗？
他不是纯，他不是究竟的，是吧？
还要绕着说呀，不直说呀？干脆直接说，我就不同意这个说法。你们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是当然的佛性，我就不同意。我认为他不是佛性，直说多好啊！
是的，老师。就是我体验的是，他就是心跟念头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念头呢只是因缘起的那些念头。
心和念头怎么会没有关系呢？
就是
不是
有念头了才他是心照见了这个外境，然后起念，但这个心本身不能起念，
心本身不能起念，你念从哪起的？
从哪起的？
不是从心上起的，从哪起的念头？
但是念头它不是从心上起的，但是念头和念头就像这个心就像镜子一样，它就是照见了这个念头，起了以后又照见了。
谁照见呢？
没有人照念头。
那你说他照见，他是谁呀？
心。
那怎么能说心不是念头起的？这个念头怎么能说不是从心起的？念头不是从心起，从哪起啊？
从心起，但是它是因外境，因它是因缘法，因外境。
因缘法耽误从心起啊？
嗯。
因缘法能耽误它从心起？
嗯，他心本身不能起，但是心只是少见。
为啥不能起啊？心本身不能起，念头从哪起的呀？
嗯，
这什么逻辑啊？这话说没逻辑，逻辑不通。
那这样心跟念头就是一回事吗？老师，
那水和波浪是一回事吗？你先回答我。水和波浪是一回事吗？你先回答我。
是，非一非一。
那好吧，那心和念头也是这个关系，这是比喻嘛？水和波浪，心和念头，这是打比方的比喻。
嗯，对，我是，嗯。心是被动的，外境有风浪。
谁是被动的？为什么是被动的？你凭啥这么说？什么依据？
他不心不起心，心不自起，心不自起，心不自起心。
那还悟不自悟呢？不然心不自心，看上就是往下，就是啊。
嗯，给老师这个。波浪和水和波浪的关系，这一点我对是应该是
比方而已啊。心和念，你说心和念头，我就用水和波浪打比方了。
念头是
念，就跟水起波一样，就这样打比方的。
非一非一的关系，它并但是念头必，它只是一种相，但毕竟有它是相，但是这个心是体，好了，老师，我再体会一下，再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
好吧。
下面，谢谢老师。